我们翻开《玄论》的第十一页。你上次就是解释，现在解释这个布施意解脱嘛，对不对？也就是说，我们这一部经呢，它有两个名字。那第一个名字是什么呢？就是，就是《维摩诘所说经》。那这是就人，以人的这个德行来讲的，就人立名啊。那另外一个名字呢，叫做不可思议解脱经，这就是就法来立名。那就人来立名，我们已经讲完，所以我们已经进入就法立名。那就法立名这个不思议解脱的不思议，上次我们已经讲完了。那主要这个不思议呢，它可以从这个三方面来谈啊，那就是智慧、言教跟神通，对不对？智慧、言教、神通。那其实吉祥大师也是从这三方面来谈，所以在注脚二十九啊，就是。这个吉祥大师呢，就以静跟智还有教，所以这个神通呢，可以，这个神通如果导师所说的这个神通不可思议，对应吉祥大师这三个人，应该就是属于哪一个人？属于这个静不可思议。因为智慧呢，当然就是智慧跟智慧是相对应的，那教跟言教是相对应的，那只有这个神通，那神通就是根性。好，那如果从吉藏这三方面来看，那它的静不思议的静指的是什么？就是真俗二谛啊，指的就是真俗二谛。那这上次也有讲过。那如果是智的话，以智不可思议，这个智讲的是什么呢？就是两种智慧。那这两种智慧呢，就是实智跟全智。那所谓的实智呢，就是证得这个根本无分别智。那全智呢，当然就是方便善巧的智慧，叫做获得智。那如果是教不思议，所谓的教，它就分本跟基来谈，对不对？那本是什么呢？本呢，就是自己已经成就了这两种智慧了，就是实智跟全智，自己已经成就这两种智慧。那基呢，就是显现出来的，显现出来。所表现出来的，所以这就是教，就是以本根基来做说明。那导师虽然最后他有讲到说这个真理啊，也就是法空性，这是属于根本智所体验的。那其他的就是方便后者智所通达的，所以这其他的呢，其实变成说。对静啊、智啊、教啊，其实都可以以这个根本智跟方便智这两方面去做说明啊。所以要有方便，你一定是成就了根本智。没有根本智，那就没有方便可言了。那这就是稍微复习一下上一次对于不可思议的一个解释。那接下来我们今天就是要进入解脱，解释这个解脱的意思。那先从字面上来看，那什么叫做解脱？那导师这边讲说，解脱就是对于束缚来讲了哦。所以我们翻到第十二页。那如果我们被绑住了，没有办法自由，那叫做束缚。所以解脱很简单的，它的意思呢，就是无碍自在。无碍自在，它就是解脱。所以有了障碍，有了束缚， 那不自由，这些就是不解脱。所以解脱跟不解脱呢，它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相对的意思啊，一个就是随心自在，不受障碍啊，那一个就是被束缚，有障碍不自由。那我们在佛法里面讲说，我们一定要了生死得解脱，对不对？那了生死为什么叫做解脱？那因为我们在生死轮回当中有种种的苦，有种种的苦，苦有八苦啊。那这八苦又可以分为生老病死啊，或者是像这个不如意啊、求不得啊，然后种种的爱别离这一些。所以就是说，在生死轮回当中有苦、不如意、障碍，那种种的事情都做不到。那在这生死轮回当中有这一些，那导师就从两方面来讲，就是第一个，以自己来讲，就是我们知识能力有限，所以才会有这些障碍，有这些不如意。那如果对外来讲，就是家庭社会这些风俗习惯的束缚。所以简单来讲，以生死苦啊，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些生死苦？第一个就是自己的知识能力不足，第二个在对外的时候呢，就是被大众世俗供许所束缚啊。所以有这些苦，我们当然就是想要这个解脱这些苦。但问题就是说，想要求解脱，第一个要明白为什么我们会被束缚，为什么不得解脱跟不得自在，了解了之后才能够自在解脱。那为什么会受缚？一般我们来讲就是，因为我们有无明爱嘛，对不对？其实就是执着啦。所以在这边讲白了就是执着。那下面呢，他会从三方面来谈。从凡夫来谈，从小圣来谈，然后再从大圣来谈，从这三方面来谈这个解脱自在。那这边就讲到说，老师说我们修学佛法的人，不要一跟佛法沾上边呢，那这个出口闭口就讲出世啊，对于到底怎样才能够离烦恼得解脱都不晓得，那出口闭口就出事。好像现在就是一般的人呢，遇到就是我们同修的人呢，遇到人就会讲这个讲空啊，对不对？出口闭口都是空，那什么都是空。那其实佛在教导这些众生的时候呢，他并不是这样的。我在教导众生，看像阿含经他教授的方式，一开始他一定会跟，一定会讲什么？一定是会讲世间的世间法，就是断正法嘛，世界善，世界定，先讲这一些，然后接着呢，才跟你讲这个世间的过患，那进一步去讲出世间法，四谛缘起，讲这一些。所以并不是一开始就是讲出世间法，那这个只是顺便谈一下而已呢。那其实从凡夫来讲，凡夫是练世的，他不是出世的。所以这个凡夫呢，就是在这三界当中被束缚了，恋恋不舍，他跑不掉，跑不掉，进来了之后就跑不掉，这就是练世。那小圣呢，小圣是想要切断系缚，那才能够解脱。所以小圣从这个意思呢，可以说他是出世或者是厌离，也就是说他离开了这个世界，就是出世。表面看起来是解脱自在，但是也不是很自在。那为什么说不是很自在呢？因为他执着涅槃，如果执着这个无为法。所以从这边来讲，从世间来讲啊，凡夫就是怎样进来这个三界之后就怎样，就跑不出去的，进来就跑不出去的。那小圣呢，他是出去了之后 就不想进来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这就是执着了。所以导师下面就两行字啊，就是说一般普通人就是我们凡夫啦，凡夫就是恋世，所以不得解脱自在。那小圣呢，他是离世，他直接去离开了这个众生，离开生死，直接真涅槃，又落到一边去了。那这样的解脱也是不对的，所以就落两边啊。所以这个落两，其实这样去看起来呢，他们还是落于两边，不得中道。那凡夫呢，他就是恋世，恋世执有啊。那小圣呢，他是离世啊，离世执无。所以一般形容小圣，他们在这个证得涅槃之后呢，就无所作为，所以就称他们是落入了这个无为坑啊。好，所以一个是进来出不去，一个是出去就不再进来了。那大圣的解脱是怎样呢？这边讲到说，大圣的解脱，我们可以叫他不可思议解脱。那为什么？因为大圣他就是在世间，他在世间呢，这一切事情当中，他都能够得到解脱，所以他不一定要离开世间去解脱，所以也不是说什么都不做，或者是说他只是专为自己而做，并不是这样的。所以不离开世间而能够得到解脱呢，那这个就称为不思议解脱，而且这个是一般人很难够去了知的。那下面导师就举了例子的啊，举了一个现实的例子之后呢，再举维摩诘为一个例子啊，就是举了两个例子。那举了这个现实的例子，就以这个游泳来讲啊，那个游泳呢，我们一定要在水里游泳，对不对？那不会游泳的人一跳进水，他就沉下去的哦，这是每个人都一样的。你不会游水，你跳进去水里面，一定就是沉下去。那另外一种人呢，他虽然不会游，但是他努力的爬上来，爬上来他就在岸边，他不再下水了，那他也不会沉下去。那导师说这也不稀奇，因为你根本就不下水嘛，那你不下水，当然就是不会沉下去了。所以菩萨他的这种解脱呢，就是好像在水中，但是他能够游水了，他在水中没有障碍，他能够自由，要怎样都是可以的。所以这个就是大圣菩萨的解脱，叫不思议解脱，也就是他集世间万事万法，那只要得到佛法真正的意义，那以于一切法上都能够得解脱，所以是不离世间，不舍任何一个众生。所以菩萨的解脱，他并不是离开了世间，他是在世间。那他虽然是在世间，但他又怎样？他又不恋世，他又不恋世。所以这边就形成说，如果从这三者来看，从凡夫啊，从小圣啊，从菩萨来看，那菩萨刚好就是能够不落两边，能够处于中道啊，他不会执有，他也不会执无啊。好，那我们从维摩诘的例子来看，在十三页，那维摩诘长者他是在社会上深入每一个阶层，那对于不同层面的工作性质，他都是有接触。那他不离开任何一个众生，但是他却能够在任何的阶层啊，任何的这个工作层面呢，他都能够获得自在解脱。那这就好像我们现在社会啊，不是有一种名称嘛，就是一个人对这个东西很厉害，那我们就称为这个人是什么达人，对不对？什么什么达人，什么什么达人。那为什么称他为达人？因为他对这件事情他很上手啊，他很通达， 或者是说他很专业啊，哦，这就是达人。那如果我们在这件事情上面不会的话，那我们就是怎样，就是被他障碍嘛，不得解脱嘛。那你看这个维摩诘居士呢，他就是在这世间上，那对于一切法他都能够通达啦。那像善财童子五十三参，他去参访善知识也是一样，他所参访的善知识呢是遍及社会各个的层面，各个层面的人，所以有工程师啊，有语言学家，有士农工商，有法官、国王这一些，所以佛法，真正的佛法，它并不是离开了世间，没有离开了众生。所以这样去看，他们一样都是不离世间，然后在这世间法上都能够获得解脱，那这就叫做不可思议解脱，也就是在这个世间，但是对于这世间上的东西，他的都能够通达，没有障碍，不会被他所束缚。那如果是离开了世界生死，那这也不做，这那也不做，那这样的解脱是不是真的解脱？或者可以说是不会被他障碍了，但是你也没有作用了，也没有作用。所以你看，在小圣跟大圣啊，对于这个钱啊，对于钱的观念就不一样了哦。像这个《阿含经》里面啊，就有一个典故啊，就是佛陀呢跟这个阿难，然后走过一个地方，那看到地上有一个东西，然后佛呢就说：“毒蛇啊，毒蛇！”这样。那阿难就走过去看到，那他还说：“哦，毒蛇啊，毒蛇。”然后后面有一个人跑来看到，他们为什么在讲毒蛇？去看一看，哦，原来是黄金啊，他就很高兴，他就把它拿走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其实这是一种表示啊，就是说在声闻学者呢，对于金钱，他宁愿不要，他宁愿把它舍弃。因为可能这个金钱或者是说五欲啊，五欲就是会造成障碍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修学佛法就是要离五欲，离五欲去五盖啊，所以他要舍弃这东西，我不要，因为他会障碍我，我不要他。那但是他舍弃之后呢，他也没有办法去运用，所以大圣在这方面呢，他的观点又跟这个声闻学者是不一样的。那大圣呢，像在这个十住毗婆沙论啊，哦，十住毗婆沙论就有讲到说，菩萨呢，他会为了众生而去受五欲，为了一切众生而受五欲，所以他这个受五欲呢，他并不是把这些钱丢掉，他会把钱拿起来，但是他把钱拿起来的时候呢，他又不会去懒惰，就好像什么，导师曾经举一个例子，就像管理员这样子，我先帮你们保管，那如果你们有需要的时候来给我拿，我再拿给你们，所以菩萨呢，就好像管理员这样子。所以在《十住毗婆沙论》呢，就有讲到说，菩萨呢，观身如要素啊，好，哦，要素就是观身，观自己的身好像草药一样啊。那如果有众生需要，哦，这个药来治病的，那他来跟我祈求，那我就给他。所以如果你没有东西，那你如何去帮助别人？对不对？你没有东西，你就没有办法帮助别人了，你自己不会被这个东西产生束缚，不成障碍，没问题，但问题是你没有东西，你就没有办法去帮助别人。那大圣菩萨他的思想就不是这样了，他拿了这个东西，但是这东西不会让他造成 束缚障碍，然后他拿了这个东西之后，他又能够去运用，去帮助其他的人，所以这就是大小圣在五欲啊，在思想上的一种差别啦。好，所以不会游泳的他爬上岸，躺在那边，他不再下水了，这对于在水里的众生来讲是怎样？如果我们现在大家都遇到困难了，那大家是想要齐心协力一起跑出去呢，还是说各自跑？那如果你看到一个人跑出去，他不在离你们，你们会觉得怎样？你们就会觉得这个人无情无义呀、啊，只顾自己呀、啊，无情无义、啊、那对他来讲是没有错的，但是对整体来讲，大家对他的观点就不好了。所以，如果能够不离世间生死，能够在一切法上得解脱的话，那他的功德、智慧、神通这些妙用都是不可思议的。所以法身大士呢，就是在这种不可思议的解脱境界当中，那他的智慧啊、说教啊、神通都是不可思议，一切都是超越的。所以不是小圣学者那样可以比拟的啦。那这边所讲的这个智慧、说教、神通呢，其实如果我们现在来看，智慧刚刚从吉藏大师来讲，就是两种，对不对？二字嘛，全字跟十字跟全字嘛。所以这种不可思议的解脱，从智慧来讲，它就是十全不二了。十全不二，十字跟全字，它是合一的。那如果从说教来看，说教呢，就是本跟基嘛，对不对？那本就是指智慧这方面，那基呢就是在运用这方面。所以从说教不可思议，其实就是在说明智用不二啊，智用不二。那神通呢，就是在讲这个境界。那这个境界呢，就是有真俗二境，所以就是真俗不二，不会像我们一般的人或者是声闻学者，这世间跟出世间它是分得很清楚，然后是格格不入的。好，所以这就是大圣的解脱了，不离开世间，然后能够在世间法上都能够得解脱。好，接着我们来看不思议解脱的一个特色。那这边呢，就从智慧跟方便，还有智慧跟慈悲，这边去谈。那我们现在看智慧跟方便。那这个不思议解脱的特色，这边导师又提出了慧跟方便，其实也就是十字跟全字。那这个慧呢，就是能够表达诸法实相的一种智慧，也就是通达一切法空性的一种智慧，所以这就是属于根本智。那一种是叫方便，那这方便当然是从这个根本智当中产生的微妙的一个作用，微妙的作用。所以如果从佛啊，佛是成就圆满的智慧，对不对？他称为一切觉者嘛。所以佛的智慧呢，又有叫做一切智跟一切种智。一切智就是知空，那一切种智就是知有。那这边也是一样，他能够知空也能够知有。那知有这方面当然就是智慧的一个善巧运用。所以我们经里面后面 会有讲到说，如果你没有慧，那其实你也没有方便，那你就是被束缚。那如果你有了智慧，但是你没有方便，你还是被束缚。所以简单来讲，你要解脱不被束缚，第一个就是你要有慧，有慧之后你还要有什么？你还要有方便。所以有慧有方便才是真正的解脱。所以其实这还是从三方面来谈啊。从凡夫来谈，凡夫有没有慧？没有啦。这个慧是这个 真实的智慧啦，真实的智慧就是可以说是根本智啊。我们凡夫没有根本智啊，因为我们凡夫都跟无明相应，所以凡夫呢是没有智慧的，没有这种清净的智慧。那没有清净的智慧，你要讲他有这个智慧的运用吗？这是不可能的。在二圣人有没有清净的智慧？有，他有清净的智慧，但是他证得清净的智慧之后，他就怎样？他就跟大家说拜拜了，他就不再进来了。所以他没有方便，他没有方便，所以他也不能说真的解脱。那只有菩萨，他有真实的智慧，然后他也有方便。所以你看，我们在讲说二道无菩提，第一个方便这个般若道的时候，他是先成就自己，对不对？那方便道的时候呢，他就去利益众生了。所以他利益众生的时候，就是有种种的方便。好，那这是从慧跟方便来谈，接着就是从悲跟智来谈。所以这边其实在讲智悲不二啦。所以除了有智慧之外，也有慈悲啦。那智慧就是证真理，慈悲那就是要度众生。那这两个呢是一体的啦，不能缺一，缺一不可。就好像这个鸟的两翼啊，你只有一，少了一边翅膀，那是没有办法飞的。所以法身大士，他不但要体悟甚深的真理，然后呢，他还是有会有方便的。那有会有方便，有慈悲，这就是悲智平等。我们看十四页。所以这个法身大士呢，他就是从体起用，得不思议解脱。那这个体当然就是以智慧，以智慧来做说明。那这个用呢，当然就是我们可以说它是方便，方便，方便会，或者是这个就是慈悲善巧。好，接着就是来讲到我们这部经里面对于不可思议的一个看法。那我们总共就是有三卷十四品嘛，对不对？三卷十四品。那这在这三卷十四品当中的第六品，它就叫做不思议品。所以如果从品名来看，那就只有第六品叫做不思议，不思议品啊。但是如果我们从全经来看呢，就是从佛果品一直到只有十三品了，十四品了。从佛果品到十三法供养品，其实整经全部都是在讲不思议啊。全经就是不思议的例子，一切都是不思议的解脱。所以整部经呢，其实都离不开智慧说教，还有境界。神通境界，所以整部经都是不思议解脱。好，那这样的不思议解脱就是跟小乘不同，不同的地方就是因为小乘离开了世界，离开众生，那这样的解脱不是大乘的解脱，因为这种解脱没有作用。所以如果我们想要修学大乘，那这样的一种解脱呢，是不在我们的参考里面的。好，接着就是在说明本经的重要，那可以说是我们这一经的一个思想核心啊。那刚刚我们是从不思议解脱来讲，这是本经的重要啊，它的思想核心。但导师说现在可以，其实也可以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谈啊，谈这一经的一个思想核心啊。那如果看这个古德的判色，就是很多人有研究这个维摩诘经，不管是天台三论还是唯识，他们都有自己的一个见解。那导师说，如果只是从这个教理这方面来讲的话，会比较枯燥一点啊。所以现在导师说，就用通俗一点的来做说明了。那讲到这个重要，这个核心呢？那以三论中为主，它就是以智慧为宗。那这个智慧当然就是含摄了两方面，就是慧跟方便，也就是识， 实字跟全字。不过老师说这只是一家的意思，那确实这只是一家的意思而已。因为我们可以看注脚38，那注脚38呢，这边又谈到这个宗旨的时候，他就 列出了有四说。那第一说呢，第一说是以什么为宗？布施义解脱为宗，有没有？所以你可以把它画起来，这是第一说。那第二家呢，他就是以恶行为宗。那这恶行是哪恶行呢？就是成就众生跟净佛国土。那第三家呢，是以因果为宗。不过他把因果分为两方面来谈，从净土这方面来谈，跟从法身这方面来谈。那这都没有错。我们看15页，15页注脚第二行，那吉藏大师呢，他就讲到说，上面所说的意思呢，并不是没有，其实都有的。但如果从师资相承来看呢，那他觉得应该用全十二字为宗，全十二字为宗，所以这就是三论宗的一种看法，一家的看法。那他举出的例子就是说，像这个法供养品这边就有一段文，他这边就是天地啊，天地跟佛说，他虽然从佛跟文殊师利他们那边听闻了很多种经，但是从来没有听过这种不可思议自在神通决定实相的经典。所以这边就讲到说，照实相名为实慧的观神通，那就是方便。所以简单来讲呢，就是佛所讲的就是这个自在神通跟决定实相，也就是实字跟全字。所以弟子就是听受的人，像天地啊，他也能够接受这样的一个观点。所以这个吉藏大师呢，才从这句话来说，本经就是以全字跟实字这两种智慧为他的一个宗旨。其实这四家所说的呢，在我们《维摩诘经》里面都看得到啦，变成说每一个人去解读这部经，然后他所着重的点呢就不一样，所着重点不一样。好，那这个是古德的一个看法啦。那导师的看法是怎样？导师的看法呢，他就是以菩萨行为宗，以菩萨行为宗，所以说着重在菩萨行。那导师说，一般的大圣经典呢，其实都是可以从三方面来谈。第一个就是着重在境界，大圣的境界；一个是着重在如来的果德；那另外一个呢，就是着重在菩萨的行持啊。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注脚39。注脚三十九呢，这边就有讲到这个镜像、行门跟果德，有没有？那我们来看一下镜像。镜像如果是着重在镜像，他所讲的内容是什么？就是在说明这个世界的情况啊。那主要就是在说明宇宙人生的各种现象，所以它是以现象界为主。如果是讲镜像，就是以现象界为主。那如果着重在修行的，那特别就是在陈述发菩提心、修菩萨行的这一切，那都是有关定慧、那体证毕竟空这一方面的生意行。那如果讲果德呢？果德的话呢，就是佛国位上的圆满功德、神通跟智慧，乃至利他的这些事情、利生的这些事情。所以我们看回来我们的本文上面的文，所以老师说，其实这一部经呢，它不是着重在讲境界，也不是在讲果德啦。其实这部经呢，是着重在说明这个菩萨行，说明菩萨行。 好，那到底什么叫做菩萨行？你们觉得，你们觉得什么叫菩萨行？六度四摄，还有没有更简单扼要的？其实六度四摄是菩萨行是没有错的，像发心修行，然后成佛，这都是菩萨行。那菩萨呢，主要还是从自利跟利他去讲啊，对不对？自利跟利他，所以不管是六度还是四摄，他还是从自利跟利他这两方面去谈。但是我们现在是要谈他的精神。那自利利他呢，就是一种行为啊。那现在谈精神啊，所以如果从菩萨行的精神呢，那导师这边就引用了《维摩诘》里面的一段经文哦，一句经文。那这就是非凡夫行，非贤圣行，是菩萨行。因为我们刚刚讲过了，凡夫呢就是恋事哦，恋事。那这个贤圣呢，指的就是二圣，那二圣他又是离世，所以这两个人是非常的极端呐、啊，一个待在这一边，那一个跑出去不回来啊。但是菩萨就是不是像他们这样啊，所以从这个精神上来讲，就是他不纯粹都是凡夫行，但是他也不纯粹都是贤圣行。好，那先略变三种行，那这三种当然就是以凡夫啦、二圣跟菩萨去做比较。那如果是凡夫的话，那不用讲了，因为我们就是无明爱，所以在这世间呢就是被束缚。那如果被束缚呢，是一点作用也没有的了。所以像这边就讲到说，如果我们染着这个定境啊，然后去修定，进入这个定境之后呢，那什么作用也没有，你只是静静的在那边而已，你没有办法得到解脱。但是大圣的定就不一样了，所以我们后面呢，经文后面也会有一句话，他说不起灭定而现威仪。那这个后面到我们看到再讲，我们看16页。接下来就讲二圣行。那二圣行，他虽然是出世的，但是他却离开了众生跟生死，他的心不会为了众生去着想哦。所以，如果以这样的一个方式去修学佛法，那是没有办法圆满的，因为他只能够自己得到清净，自己不起烦恼。但是对于他人却没有办法利益，所以如果这样去修的话呢，最后呢他就是没有愿，没有利益众生的愿。所以老师就举了一个例子，如果一个人他的学问很好，他去发明了一个道理，然后把它写成一本书，但是他书写完之后呢，他又把它藏起来了，没有人能够看到，那这样的发明跟这样的一个写书有没有用？就没有用了啊，因为我们写书就是要去利益别人的嘛，对不对？就是一种知识的传授，但是他没有，所以这样的做法呢，就是没有愿。那菩萨行不一样，菩萨行呢，老师说用两句话来做说明，就是用出世的心修世间的行，这就是菩萨行。所以用出世的心呢，什么是出世的心？就是没有染着啦。没有懒惰，那修世间的行呢，就是做，就是对世间所有的一切善法，我们都去做。所以其实跟这个《金刚经》里面所讲的“因无所住而生其心”，其实也是一样。他只是叫我们不要住着懒惰而已，但是该做的你还是要去做。所以用这种不懒惰的心，然后去做世间的一些事情，这就是菩萨基本的精神所在，不离世间，不堕世间。 所以接下来就是要去说明菩萨行的特色。那导师就从两方面去谈的，那就是自利跟利他，有没有？自利跟利他。那先总说啦，对于自利这边先总说跟别事，然后再从利他这边来做一个总说跟别事。好，那总说这边就是说，在大圣菩萨行呢，它是有分自利跟利他的。那如果说菩萨不讲自利，只有讲利他的话，那这就是误会菩萨行，这就是误会菩萨行。那其实这是可以从两方面来谈啊，就是说从两方面来谈，是从哪两方面来谈？菩萨到底有没有自利啊？有自利嘛，对不对？但是这就从两方面来谈哦，从发心跟修行来谈。如果从修行来谈的话，那他当然一定有自利行跟利他行，对不对？所以刚刚讲，刚刚问大家说什么是菩萨行，有的就讲六度四摄。所以如果六度四摄的话，六度就是属于自利行，那四摄呢就是利他行，这是两大方面的一个分别。那如果就六度来谈的话，也可以分自利跟利他，对不对？那如果从六度来看，利他呢是属于哪几度呢？就是前三度，前三度就是布施、持戒、忍辱，这就是属于利他。那如果是自利呢，就是这个精进、禅定跟般若，这是属于自利。所以从修行来看呢，它一定是有自利行跟利他行的。那你只要理解了之后，不管你用六度四摄，你就能够去分别。但是发心，如果发心来讲呢，它有没有自利心？有没有？有吗？愿成佛是为了自己而成佛吗？为众生，所以他有没有自利的心？没有，他的发心是有但为利他。其实，在《大智度论》就有谈到了三种发心。那凡夫呢，一定是为自，不为他。就是在《智论》里面呢，就有人问说：那如果你不为自己，只为他人的话，这样讲法好像这个不圆满啊，应该有一部分是为了自己，一部分是为了他人，那这样才是圆满。但是龙树菩萨说，如果你还有这种自利啊，一方面是想要自利，一方面想要利益他人的话，那这就叫做相杂，杂行啊，这就不纯了。这就是不纯，所以这种最上的发心呢，就是但为利他。所以大家说，刚刚讲的成佛，我们到底为什么要成佛？导师也有讲得很清楚，如果你是为了自己而成佛，那这都不是大圣精神，因为小圣就是为了自己而了生死。所以你为了自己而成佛，跟为了自己而了生死有差别吗？没有差别。那为什么我们要成佛？因为我们是为了众生而成佛。那为什么说为了众生而成佛？因为众生就是不知道真理，所以他在这生死当中不断的轮回受苦。那我们要去度众生，我们要去度众生，当然就是要拔苦与乐嘛，对不对？拔生死苦，那给予出世的快乐。那如果要度众生，谁才有能力去度众生？只有佛才有能力去度众生。为什么说才有佛才有能力去度众生？因为佛他能够知道众生的 根性，还有知道众生内心他的一种好要，乃至他所想，乃至他过去所做的这些种种的行，然后才能够，也就是说因病与药啦，适合他的根基，然后给他的教导，那这样才能够真正的度众生、利益众生。那这样的事情只有佛才能够成就，所以我们就是为了要度众生，所以要去成佛，所以成佛是为了度众生。所以为什么要上求？为什么要上求佛道？不外乎就是为了下化众生。所以为了下化众生而我上求佛道，所以不管是说发菩提心成佛，其实都是但为利他，一点点为自己设想都没有。那这是从发心来讲。所以我们说，我们看东西呢，其实不能只看一面，不能只看一面，你要整体去看。那它本来这个过程呢，就是有分阶段性嘛，所以在发心的这个阶段呢，它就是但为利他而已。但是在实践的时候呢，你想要去利他，那你一定要怎样？你要先成就自己啊，你自己要先有能力啊，你自己都没有能力了，你想要去利他，就是说你要布施，你自己都饿得快死了，你怎么去布施？对对，那你至少，虽然你自己饿得要死，没有东西吃，你要去利他，不然你至少你也要去托钵吧，对不对？你先去化缘一个馒头来，你才能够去把这个馒头拿去给别人。所以这就是你自己要有成就，那才能够利他了。这是从现实面来讲。那再来就是说明自利。那菩萨的自利呢，它是以大智本行为主。也就是自利是以大智本行为主了。那这个大智呢，其实讲的就是般若慧。般若慧。所以本行呢，本行可以说是种种的善行啊，可以说是种种的善行。也就是说，种种的善行以什么为根本？以般若的智慧为根本。所以如果我们离开了般若智慧，所有的一切善行全部都变成世间法，变成世间法。好，所以这边对于自利这方面呢，就是特别的着重在离开执着，体悟这种空性，体悟空性才能够离开颠倒的这种烦恼。那大智本行呢，其实它的内容就是六度万行，所以就是有了般若为摄导，那摄导一切的众行，然后引向成佛的地方，那这一切呢才成为出世法，才能够到达这个萨婆罗，才能够成就波罗蜜。所以波罗蜜一般我们来讲，它的意思，波罗蜜是音译啊，音译 parami， 对不对？音译，那它的意思是什么？一般我们都是说到彼岸，到彼岸叫做波罗蜜，对不对？但是到彼岸到底是到什么彼岸？到底是到什么彼岸？涅槃，解脱。所以一方面我们常常想到的就是这个生死的彼岸，对不对？我们一般想的就是生死的彼岸。但是除了生死的彼岸之外，还有就是什么呢？就是简单来讲，就是诸善法的彼岸。所以这个彼岸呢，其实可以说是边际啊，对不对？那一边嘛，这一边跟那一边嘛，所以生死叫做此岸嘛，那涅槃叫做彼岸嘛。那简单来讲，就是这一边跟那一边，所以我要到那一边去。那第一个就是生死的对面那一边就是涅槃，再来就是诸善法的那一边，诸善法的那一边。的彼岸那一边，所以从诸善法的彼岸那一边来讲呢，波罗蜜除了可以翻作到彼岸之外，它另外一个意思叫做什么呢？四究竟。 就是说我们去做一件事情，到底是我有做就好了，还是我把事情做好才叫做做好事情。煮饭大家都会煮，对不对？反正把东西弄热了可以吃了，就叫煮饭嘛。那我也不会去管它什么这个色香味触啊。所以如果说你只要把东西煮熟了可以吃，那如果以这样的一个为标准的话，那所有一切的人都叫做厨师了，对不对？但是厨师是这样吗？并不是这样，他是能够分别种种的材料，然后去做组合，然后去烹调，然后把它呈现一个很完美的作品。所以也就是说，像善法，诸善法有哪一些？不外就是戒定慧嘛，对不对？那像二圣人，他们所修学的道品戒定慧，你看他们也是持戒啊，但是他们可以叫做戒波罗蜜嘛，他们可以叫做禅定波罗蜜嘛，不行，为什么不行？因为他们对于这个善法，他们没有把它就近学完，他们没有把它就近学完啊，他们所学的只是某一部分而已啊，我够用了这一部分而已，所以完整的一个过程他们没有学完，所以他们不叫做波罗蜜啊，他们不叫波罗蜜，只是一种解释。另外一种解释就是他们没有怨，他们没有悲怨，所以他们也不叫波罗蜜。那实际这个悲怨跟这个四究竟呢，是一体两面的啦。为什么我要把这件事情学得圆满，跟悲怨心有关？因为我要去度众生，众生他有很多种不同的根性，那我需要用很多种不一样的这个善巧去教导他，所以我必须要把这件事情学好、学满，做好做满，那才能够去利益众生。所以其实四究竟跟悲怨也是息息相关的。所以这个般若，就是有了般若，我们不再执着，然后去做善事，那就是一般所讲的，就是般若摄到万行，能够将所有的功德呢，都趋向于萨婆若海。好，那我们先下课休息一下，等一下再讲利他。